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我们从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因为我们寻求你的面，主，求你今天用你的笑脸，用你的脸光照我们。主要知道寻求你的人必寻见你，主，你必不向你的百姓来隐藏。主，你也说谁能够站在这座山上呢？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今天蒙基督耶稣宝血的洁净，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立在耶和华的山敬拜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能力都归给你。主，我们也要成为属你的百姓，成为寻求里面的族类。主啊，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并且能够寻求你的面。主，让你因我们得蒙喜悦。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从起立，我们来唱诗歌，来救上主羔羊。神借他的话来呼召我们亲近他，请
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今为我流血舍身，得蒙宣召与你亲近真神，羔羊我来我来，像我这样罪恶观音不再妄想自我洁净，为你宝血使我成圣真神，羔羊我来我来，像我这样忧愁不安，许多矛盾冲击难，我心内外恐惧征战真神，羔羊我来我来，像我这样贫困盲目，求你医治心灵疾苦，凡我所需你能满足真神，羔羊我来我来，像我这样你仍恩待洁净释放舍我罪债，因我真心信你应是真神，羔羊我来我来。
我们再次来祷告，今天你是存着怎样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恐惧战惊吗？但圣经上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在爱里没有惧怕。上帝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 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所以你心中若有任何的愁苦，任何的难处，你这时候就来到上帝面前，因为神今天要释放你，使你心得着自由，在今天你的心要得着安息，因为他与你同在。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唱这首诗歌《真神羔羊》。
你儿子圣洁无瑕，竟被差遣离天作为，踏上尘土罪恶世界，但愿成为神的羔羊，真神羔羊。圣洁羔羊，求你宝血来洗净我，耶稣基督真神羔羊。
第二节，
神的爱子被钉十架，受尽凌辱遭人厌弃，谦卑君王牺牲，真神羔羊，真神羔羊，宝贵羔羊，我深爱慕圣洁羔羊，求你宝血来洗净我，耶稣基督真神。
第三节，我们请弟兄们来唱。
见我失丧，真神羔羊，蒙你救赎，进你身旁，勇张何干，领我一生，我今成为主的羔羊，真神羔羊，宝贵羔羊，我是。爱慕圣洁羔羊，求你宝血来洗净我，我既成为主的。
第三节，我们再次请姐妹来唱。
真神羔羊，蒙你救赎，进你身旁，永长乐甘。
副歌，
真神羔羊，宝贵羔羊，我深爱慕圣洁羔羊，求你宝血来洗净我，我今成为主的羔羊，真神羔羊，宝贵羔羊。我深爱慕圣洁羔羊，求你宝血来洗净我，我今成为主的羔羊。
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把你心中对上帝的爱慕向他来诉说，你有多爱他，你有多渴慕他，你有多欢迎他进入到你的心中，坐在你心里面的宝座来掌管你的人生，你有多么的 爱慕他，羡慕他，天天与你同在，因为他名称为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同声把你心中对上帝最渴慕最爱慕的心来向他表达，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恩典的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你知道我们对你的爱慕，我们渴慕你天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渴慕你充满我们。主啊，我们好像一个器皿一样，大大向你张口，大大向你张开。主你充满我们，直到无处可容。主你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把我们人生的道路摆在你的前面。主愿你亲自来引导，主啊，无论是高山或者是低谷，主啊，让我们存着刚强壮胆的心跟随你的脚踪来行，因为我们知道这条道路引我们直到永生。虽然这条道路上面充满了各样的患难，充满了各样的试探，我们也知道仇敌他如同吼叫的狮子，在四处的寻找我们，吞吃我们，但我们不害怕，因为你用你的杖你的竿护卫着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仇敌面前设摆宴席，并且向仇敌来夸胜。主啊，我们何等的喜乐，主愿你充满我们，愿你引导我们，主啊，使我们在我们现今活着日子当中能够天天与你来同行。我们向你献上仰望，这样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来唱第三首诗歌，求圣灵充满我们。请
真理圣灵，求你降临临息我这战惊心，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求充满我恩惠之灵，按你自己的途径，我既需要你充满我，愿你现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我身软弱极其软弱，不住足前求助我，恳求神圣永恒圣灵，现你能力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
我们来祷告，我们请四清继续的谈，求圣灵这时候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赶逐我们里面一切卑贱下品，赶逐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阴霾。因为今天上帝说你要抬起头来，你不再羞愧过你的人生，你乃是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充满了神光辉，上属上帝的子民。圣灵今天要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圣灵的能力，活出光明之子。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我们来唱第四节，
求你安慰，求主赐福，求高牧我心我额，你在安慰，你在救助，神灵正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神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神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神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
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乐意充满我们，你乐意充满你的百姓，使他们福杯满溢，你愿意充满你的百姓，使他们生命能够活出香膏那馨香之气来。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充满我们，打开我们的耳，充满我们，主要使我们被你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得着。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撒母耳记上二章27到36节。撒母耳记上二章27到36节，有经文吗？我们可以打开手边的圣经，好，没关系。27到36节，我们手边有圣经的，请你大声的把经文读出来，我们一同同声的来读。27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所献，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两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的家建立坚固的家， 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叫做祭司，祭司。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向我们众人说话。主，这是一段审判的经文，读起来格外的沉重。主，还是相信当你对以利祭司说出这段审判的话语的时候，孩子相信你心里也何等样的沉痛，你何等样盼望人能够在走在你的光中，你何等样看到希望人能够得着你的祝福而不是咒诅。主，愿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够在你面前因着这话，因着以利的失败，我们再次得着提醒，也警戒我们自己个人的脚步，不向灭亡中来奔走，乃是在永生的道路上面努力的奔行。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美国的总统川普在之前是房地产大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他当时因为做房地产快速的扩张，可是当时经济不景气，所以出现了濒临倒闭的危机，他负债数十亿美元，当时所有的人都准备看川普的笑话，而川普他选择在第一时间主动面对所有的金融机构，所以他把所有的银行团邀来见面，主动跟他们讲说，我提出五年的还款计划，让这些银行家继续支持他，而且他也保证这些银行长远的获利。那他也告诉这些银行家说，如果他破产了，那所有的人都会受害，大家都没有好处了。所以他是非常能言善道的人，所以川普就真的说服了这些银行团的支持，说服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他在五年之内就调整改善他的整个机构的运作，所以后来总算度过危机，没有人受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其实人不喜欢面对危机，或者是人不喜欢面对问题，大家都喜欢顺境，讨厌逆境，我想这是人之常情。甚至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忽视，选择逃避，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选择淡化，或者是去掩盖，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你才开始想办法去急救，通常大祸已成，力难回天。川普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他能够不逃避问题，勇敢地面对危机，算是极少数成功的例子。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以利他年纪老迈，他老迈的时候他才听到他儿子不好的风声，这时候他来责备两个作恶的儿子，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儿子也根本不想听爸爸的话。同时以利他也不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所以上帝差遣了神人当面指出他犯罪的事实及后果。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这段经文是一段审判的信息，相当沉重，但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头去学功课，避免我们自己重蹈以利的覆辙。今天经文我分成三点， 第一点，照神的心意行事，你既以权谋私。第二点，蒙神建立坚固家，即王法徇私。第三点，终身侍奉受膏者，即崇拜以私。以利的祖父是一位了不得人，是亚伦，是第一任的大祭司，摩西的哥哥。这位神人来到以利的面前，提醒他，神当初呼召摩西，呼召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拣选了亚伦跟他的后裔，世世代代都要在神面前担任祭司，拥有这个荣耀的职分，是出于上帝的拯救和拣选。神人不但提醒这个职分的来源，他更提醒以利，他说祭司穿着以弗德在神面前烧香，在坛上献祭。这以弗德有两条，左右两条肩带，上面各有一块红玛瑙，在肩带上面各有一块红玛瑙，红宝石。这个宝石上面照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出生的次序刻上名字，一边六个，所以这宝石上面有名字的，也是十二支派的名字，一边六个，在两个肩带上面。以弗德前面还挂着决断的胸牌，这个胸牌也是镶了十二种宝石，在宝石上面也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决断胸牌里面放着乌灵跟土明，乌灵土明这两个东西是向神问世的器物。这什么意思呢？借着祭司所穿的以弗德以及胸前所挂的这些决断牌，借着这些有形的东西提醒的祭司，你不要忘记了，你是肩负着以色列十二支派过着与世界有分别圣洁的生活，你要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并且你是代替以色列十二支派，代替上帝的百姓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你无论做任何的决定，你都不按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着上帝的旨意行。这是祭司的工作，他要带领以色列十二支派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并且照着上帝的旨意来过行事为人。最后神人提醒以利，不要忘记了，祭司没有自己的产业，这是当时神对利未人的一个规定。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的土地，基于利未人又肩负重任，但神不会让大祭司白白的做工。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是赐给祭司一家的，神说我没有让你白做工，虽然你没有产业，工作又重，但是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火祭都是给你们家的。接着神人才指出以利的罪，第二十九节，践踏献给神的祭物。他说你为何践踏我的祭物呢？践踏原文的意思就是藐视。你为什么藐视百姓所献的祭呢？以利的两个儿子藐视这些祭物，甚至他们借着祭司的职权谋取利益。以利虽然口头责备两个儿子的恶行，但却容许他们继续这样做。骂归骂，但是他们做呢，还是继续做，没有禁止他们。所以以利也就是在这两个儿子的罪上面有份。这两个儿子，我们上礼拜有提到祭物是为何而有的呢？ 祭物是为了赎罪而有，对不对？因为血中有生命，神借着流血，借着那个牺牲的生命来代替人所犯的罪，所以祭物是为了赎罪而有。而以利的两个儿子践踏祭物，意思就是说他们对赎罪、对罪恶的这个事情呢，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所以他们跟会幕前面的妇女苟合，他们随意抢夺祭物，是因为他们一点都不在乎那个罪，他们目中无神。所以以利虽然责备，但却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果效，两个儿子仍旧继续的犯罪。所以以利神人神人来责备以利，是因为以利在他们的罪上有份。祭司当照着神的心意来行事，我们切记以权谋私。虽然我们现在不是活在旧约的时代，我们也不是像旧约一样的祭司要执行献祭的工作，但我们现在仍旧有祭司的身份。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仍旧有祭司的身份，我们侍奉的目的不变。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在那里讲到说，我们一起来念，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祭司的工作，你要做一件事情，宣扬上帝的美德。什么美德？招你们出黑暗，脱离一切的罪恶，进入到永恒的光明的这个美德，你们要去宣扬。你这是祭司的工作，跟旧约其实是一样的。另外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祭司他又叫做中保，是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而现在借着基督，我们有这样的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所以直到今日为止，我们仍旧要做祭司的工作，劝人与神和好。我们蒙神的拯救与拣选，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虽然在新约时代我们没有祭肉可以拿，但是我们却拥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并且永恒的基业。神说他把那天上属灵的基业都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所得的福分、所得的恩典比旧约的祭司还大。旧约的祭司拿的是祭肉，我们现在拿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可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只是想求自己的私欲，只是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你就是滥用神给你的特权，你就是以权谋私。这也是现代成功神学最大的问题。现在成功神学讲的是什么？你个人的成功，讲的是你事业的发达，讲的是你如何赚钱，这是现代成功神学的问题。甚至如果我们仍然享受在最终之乐，你舍不得与罪恶划清界限，跟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一样，那么我们就是在践踏祭物。这祭物是谁？这祭物就是耶稣。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论到那些已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是一句非常严重的经文，对每一个信主的，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都是那些尝过天恩滋味的，我们都是那些与圣灵有份的，在你受洗那一刹那，圣灵就在你身上工作了，你尝过神圣道滋味的，你甚至知道将来永生，神有那是你永生全能的。可是你最后离弃了真道，你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上帝说这样的人再也没有恩典为他了。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自己，不要故意犯罪，不要藐视神的祭物。耶稣基督为你付上了重价而死，救你脱离一切的死亡，脱离一切的罪恶。我们当存着谨慎感恩的心过我们的生活。第二个，蒙神建立坚固的家，即王法寻思。在这段经文当中，家这个字被重复许多次的提到，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神不单设立亚伦为大祭司，还包括他的儿子跟他的后代子孙，这个称为亚伦的家。所以换句话说，祭司他不单只是一个工作，祭司他是一个生命的榜样，是一个生命的传承，是以家的方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可是当以利知道自己儿子行恶得罪神，他却没有任何的行动来处理家的问题。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他害怕孩子过于害怕上帝，他似乎不太敢去处理他家的问题。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子？第二十九节经文他给了一点线索，他说你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神，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肥己这个字的意思是让自己肥胖，让自己肥胖。原文直译就是用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把自己吃的肥肥的。所以你再加上撒母耳记上四章十八节后面会提到，他记载以利身体沉重，以利的身体很沉重，得到佐证，所以以利可能是一个肥胖的人。换句话讲，以利对儿子抢夺祭肉的罪不敢大声阻止，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吃了这些不该取得的肉，所以他吃得很胖，所以他身体沉重。上帝说你怎么把我民以色列人献的祭物吃得这么肥胖，这是上帝的意思。所以神提醒以利，你要尊重神，而不是继续容忍儿子们的罪，不禁止他们。可是以利还是不愿意停止这个口腹之欲的错误。所以我们当要怎么样从这段经文当中得到提醒呢？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我们是祭司，但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生命的传承，对不对？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服侍而已。所以我们要蒙神建立坚固的家，这是你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所以你的责任是什么？祭司，第一个，你要教导神的话语。以利没有教导孩子们神的律法，所以特别是他们还担任祭司的职位， 他没有去教导他们，没有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你要教导你孩子神的话语，这是祭司的工作。第二个，你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在那里讲到说，孩子你若犯了罪，要及时的给予提醒跟管教。我们做父母的会不会跟以利一样，在孩子行为有偏差的时候，行为不检的时候，你也会淡化或者是轻轻放过吗？孩子犯了罪，父母要及时的纠正管教，不可在他们的罪上面有份。太多的父母没有引导他们的孩子，反而是被他们的孩子控制。太多的父母只是忙于自己的工作，而忽略自己孩子的养育。所以你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台湾有一个社会新闻，孩子在外面杀人了，随机杀人，记者跑去问父母，父母的回答什么？怎么会呢？我孩子很乖的，怎么会做这种事呢？我孩子好乖的。父母亲完全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以至于孩子行了大恶，父母亲才惊觉。父母亲没有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在养育他们，反而是纵容被他们控制。第三个，祭司要教导孩子什么？愿意付上教养的代价。你跟孩子，你要处理孩子的罪，你要付上代价。以利的代价是什么？以利的代价可能是会破坏他们的亲子关系的。孩子可能不听，我离家出走，可能会破坏关系，可能怕失去他那些爱吃的肉。以利不晓得是不是很爱吃，我不知道，但会不会怕付上这个代价，将来没肉吃了？你要愿意付上你教养的代价，虽然那个很沉重。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常常跑来跟我唉声叹气。叹什么气？我孩子都不信主。孩子不信主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寻求圣灵的帮助可以，可是这孩子呢，把女朋友带回家，没有结婚，住在家里同居，这个妈妈天天跟孩子住在一起，妈妈是基督徒，妈妈看得很痛苦，我孩子不信主，跟别的女人一起当着我的面同居。他常常跟孩子讲说，孩子这样不好啊，你要不要把他娶回来啊？可是孩子不听，孩子不听，他又没有办法更用更积极或者是更一个严肃的手段让孩子知道这样做是得罪神，或这样做是伤害人，他又不敢，又担心孩子跟他撕破脸离家出走，所以他就常常叹气，常常唉声叹气。弟兄姐妹，教养要付代价。当然等到你孩子长大，你要再处理这个问题已经很困难，可是这意味着什么？你必须要从小按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等到像以利这个阶段，两个孩子早就不听父亲的劝告。第四个，你要看重跟上帝的关系过于一切。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即使神已经透过神人来到他面前警告他了，即使他已经完全的清楚知道不顺服神，不认罪悔改的结局，圣经上经文讲得那么清楚，你的结局是什么？家中永远没老人，都死在中年， 你的两个儿子同一日而死，你没有祭司的职分，我要剥夺给你的祝福。你将来后代子孙都要祈求，求块饼，求块银子，都已经讲成这个样子了。你会发现以利还是没有认罪悔改，他还是没有采取行动。以利把他和他儿子的关系看得比他跟神的关系更重。这段经文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神人讲完了，从27节讲到36节讲完了，可是你没有看到以利有任何的回应，完全是神人一个人在讲话，以利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任何的反应，好像上帝在自说自话一样。所以亲爱的父母们，我们要教导神的孩子神的话语，教导孩子神的话语，要按着主的教训，要警戒养育他们，甚至你愿意付上教养的代价。教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付代价，甚至你要看重你跟上帝的关系过于一切，不要把你跟孩子的关系摆在你跟上帝的关系之上。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力去爱神，以身作则，让你的子女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你天天教导神的诫命，也管教他们，免得他们在最终沉沦。所以基督徒的父亲更要负起神给予的责任，要如同祭司一样带领全家一同敬拜神。每一个做父亲的，你在家里面都是一个祭司的工作，你要带领你的家庭建立起家庭祭坛。第三个，终身侍奉受膏者，祭崇拜以斯。神使以利家荒凉，众人都会看到，神不会让他所设立的祭司的职分被污染，神不会任凭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的。第30到34节记载了神要降在以利家的刑罚，35到36节则是神的祝福要降临以色列，神会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和建立他永久的家。谁是这个愿意照神心意而行的祭司呢？这位祭司建立坚固的家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答案有两层。第一层是神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设立撒母耳为祭司，取代了以利家。第二层其实是预表未来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没有一位配得永恒服侍的祭司，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而这位大祭司坚固的家指的就是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不尊重神，我们会失去上帝的赐福。神差派我们去完成他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他救恩当中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上帝的恩典。可是我们也要清楚知道，若是我们随随便便，上帝也不是非要用你跟我来完成他的计划。如果我们随随便便，上帝也不是非要用你或我来完成他的计划。第30节讲到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以利和他的儿子因为又恶又不尊重神，神就废去他们，另立一位忠信的大祭司，甚至上帝把原来要赐的福赐给了别人。 所以上帝不但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取代以利家，过去以利的儿子从以色列民手中抢夺的祭物，未来以利家的后代子孙却要过着乞讨的生活，他要求块饼，求个银子，求工作。所以这不单只是对以利，其实在新约耶稣也做过同样的教导，马太福音21:43，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是基督耶稣对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所说的话。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在以色列民中为官长，为首领，原本神要透过他们给予赐福，没想到这些人自己不进神的国，反而拦阻神的百姓进去。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些人，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就有恃无恐，他们就以为可以永远拥有上帝的恩福。可是耶稣说，不是，不是。启示录2:5，在那里也教导了同样的事。基督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当时这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你要回想，你应当要回想你从哪里堕落，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意思就是你这个教会将不会再存在了。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如果我们让上帝丢脸，我告诉你，上帝他也不怕丢脸。教会如果行恶不荣耀神，神就把你这个教会挪走，没有必要存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警告的经文，这些经文都是我们现今教会的戒禁。教会你不能外面看起来有很多善行事工，有很多宗教仪式，有很多富丽堂皇的建筑，你看起来很敬虔，可是呢里面却没有敬虔的实质。上帝说那个叫假冒为善，上帝最痛恨这种事情。所以神在每个世代设立教会，都是为了让那个世代的人透过教会看到耶稣，教会要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所以第三点，教会要终身侍奉受膏者，切忌崇拜以斯，不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在敬拜神，乃是用上帝要的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祭司要照着神的心意行事，切忌以权谋私。你不要仗着神给我们神儿女的特权，老想满足自己的私欲。祭司要蒙神的建立，蒙神建立坚固的家，所以你不可以妄法徇私。你要教养你的孩子，把生命，圣洁生命传承下去。你要以身作则，教导儿女认识神，敬畏神。儿女犯罪，你要用你的爱去管教他们，使他们得益处，在圣洁上有分。祭司，你终身要侍奉受膏者，切忌崇拜以斯。你不是用私意在崇拜，如果我们的敬拜忽略了我们生命与神的关系，没有去对焦在基督耶稣的身上，那样的敬拜，那样的侍奉，上帝不喜悦。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今天借这段经文，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也来反省你在如何经营你的家。你教导你的孩子什么呢？如今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观又是如何呢？所以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求神来帮助你，让以利的失败成为我们的借镜，免得我们重蹈覆辙。你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恩典主，我们特别为我们自己的儿女来祷告。主，你要我们按着你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主，你把那重大的责任放在我们身上，把一个生命、把一个灵性交在我们的手中。主，我们何等样的战兢，我们也更当谨慎自己的教导。我们到底在教导我们的孩子什么呢？主，我们当用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真道来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也知道末后的世代充满了各样的黑暗与险恶、歪曲悖谬。然而我们要我们的儿女从这个世代当中分别出来，不与这个罪恶世界同流合污。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唯有真理能够保护他们远离一切的试探，唯有真理可以帮助他们走在光明的道路当中，而不走在沉沦罪恶里头。主，你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有智慧，知道如何能够常常为自己的儿女来祷告，知道如何借着真理来引导他们，使他们跟我们一样能够认识那位永活的上帝，使他们跟我们一样能够领受那美好的救恩。主，孩子仰望你。主，也在为在这边特别为这些做弟兄们的，在家中做丈夫的来祷告。主，你说你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主，愿这些弟兄们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他自己就好像一个行动的祷告祭坛，他能够随处的祷告，随处的仰望上帝，借着祷告把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的儿女仰望在上帝的手中。主，愿你这才赐福这些敬畏你、愿意跟随你的这些弟兄们，因为男人是你的荣耀，要从他们的身上要活出上帝你的荣美来。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这样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来读两次，大声的来读，让这个金句也成为我们这一周的力量。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撒母耳记上2:30。再一次，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撒母耳记上2:30。好，接下来我们要把美好的祭物献给我们的神。下面是收奉献的时间。